我们把心拉回读经哈，这罗马书这一段经文。我跟弟兄姐妹麻烦大家想一下哈，就是说有空哈，在家里把我们现在这个固定讲台会这个讲到的罗马书哈，反复多读几次，你会发现哦，如果你这个先读过哈，想过，至少你在你的圣经你读不懂的地方打过问号都好的哈，因为当你在听的时候，你就会圣灵就会开启你。让你明白过来，那回家之后呢，你再把它读一遍，不管是你这个从前听过的或什么，你就会重复，因为罗马书的主题是非常聚焦的哈。那虽然是非常聚焦于福音的重点，但是呢，保罗他的论述哈，在罗马书里面呢，他是用了当时这个希腊人跟犹太人的这种论述的文笔，跟我们现在的论述的文笔不太一样，所以他就会有一个按一个主题呢，从不同的角度又加入不同的 factors， 就是加入不同的元素去讨论这个主题哈。比如说我们今天刚刚读的，希望这个圣法弟兄那么认真预备读经哈，带大家也读得很好啊，但是呢，有没有被这个杂音干扰到不知道，但是我们事前事后的预备都是很有必要啊。那么今天这段经文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其实在讲一件事情，讲什么呢？讲影响力，影响力，好，影响力哈。我们都很希望自己有影响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比如说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生气哈，比如说叫儿子哈，儿子添个饭哈，儿子就给你这个拖拖拉拉，我不做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自己怎么在他身上没有半点影响力而生气，有没有会觉得这样哈？那但是这里讲的影响力呢，是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的生命有关。什么叫生命？你活着的年日就是生命，你活着的年日就是生命。那么我活着的年日是有限的吗？弟兄姐妹，罗马书这一段就讲到一件事情，在其实如果亚当不犯罪，人活着的年日就是无限的，就是跟神在一起的年日。但因为犯了罪，这个罪的影响力就进入了世界。那么进入了世界以后呢，没想到它就影响了全人类的境况啊。所以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什么？一个人影响力超乎我们所看到的眼界，不再只是我说话我儿子动不动的问题了，而是在我们的社群人群社会当中有一种影响力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那么在影响力里面呢，其实在经文里面讲到，第一个是罪的影响力，犯罪的罪，罪的影响力。第二个影响力是对你我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也真实体会到的，那就是救恩的影响力。所以他今天呢谈影响力是谈罪的影响力跟救恩的影响力。那经文里面请大家回去务必再读，但是呢我们今天从这个段落呢要来看的是什么。在我谈罪的影响力之前哈，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先想一下哈，你什么时候知道跟认识什么叫罪？你在什么时候真的认识罪这件事？不是知识上的知道，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我也是其中之一， 但这个知识对你而言，它可能在头脑里，但不在你的生活层面里。更有可能，你连自己都不认识，都不认识。为什么？因为罪的权势进入全世界，难道不包括你自己吗？如果我们想认识我们自己，你会撇开，或者是你放掉，或者你会轻忽，或者你会不把罪的认识在我身上的掌权有更多的认识吗？所以我才会问说，你对罪的认识在你身上的掌权，不是指头脑上圣经上说的，是在你生活当中，你真的看见自己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这种罪的倾向在你身上掌权。我真的发现，如果不是在圣灵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被拯救，圣灵的光照里面，我们看不见自己这一块，我们的心是既瞎又盲的。我们怎么样看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没有太糟糕，甚至于很多人是信主了很长的年日，仍然是瞎又盲的。圣经的经句可以背得很熟练，但好像跟自己对罪在我身上的这种影响没有认识。我很盼望，虽然我讲的是经文，我很盼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去留意，到底罪在我生命当中的样子是什么，因为那是我的一部分，正是耶稣基督来照我的本相救我的那一部分。所以 后半段这一段经文的后半段，第二个讲的就是救恩的影响力。这救恩的影响力，圣经上今天你听到一定要带回这个恩典，带回这个好消息，深深的放在你的心里面，不是你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而是如果你认清自己已经在罪的里面无法脱身，无法自己拔掉这个罪的影响力的时候，你真的看见耶稣基督的恩典，就像圣经上说的，远远的超过罪的权势。耶稣基督的拯救的救恩，远远远远的超过罪的权势。那么你难道不赶快来领受这个救恩吗？这是这一段经文整个带出来的这种，我借着今天的诗歌，我以信心仰望你，其中有一段是主耶稣看见我软弱，他把他的恩典的这种热情灌注在我的生命当中，使我能够有一个祷告，主啊，你叫我不犯罪，不羞辱你名，这是从里面来的。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自己的罪的倾向，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罪在我们身上长成什么样子，如果我们没有认清这件事实，没有蒙主光照看见自己实在是怎样的本相，那么我们很难，我再说一次，很难靠主的恩典胜过这个罪。如果我们没有胜过的经历，如何赞美感谢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很可能只会对什么？对神有没有赐给我额外的金钱的奖赏，哎呀，这是小确幸哈。我们很可能会只对神有没有保守我这个路程平安，这神绝对保守哈。我们会对这种很外在的东西拥有确信，觉得那只是神的恩典。但是今天要讲的是耶稣基督那个救恩的福音，那个大能是远远远远胜过罪的。所以我们今天仍在罪的状态里面， 人在亚当的这种状态里面，难道不天天每个呼吸都要依靠神吗？所以基督徒对圣经上所说的罪是不逃避，而是要求神光照我们 真的来认识这件事情的具体性。它不是只是一个知识，它也不是讲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不是这么表面的事情。好，所以这段经文也许反反复复它有一些论述的对比性的东西出现，绕来绕去的，但如果我们慢慢的读通了，把它读明白了，我觉得对我们的生命如何靠主的救恩，那个复活的大能胜过我们自己的罪。不然的话，圣经上所有的劝你向着神的良善而行的事，都只是会变成你的道德标准，然后靠自己的努力去努力去做，然后你会觉得做得很辛苦，你会觉得圣经只是压死人的道德规律。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你多可惜没有靠着神的能力活在那个恩典、那个恩高、那个丰盛里面，向罪夸胜。向罪夸胜也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能力向死夸胜，一样的道理。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其实当我们反复读的时候，我已经把最讲到的内容大约都讲给大家听了，这是整个大的方向，也就是你看这段经文你必须具备的态度。第一个我们要想的问题，这个礼拜足够你想，好好去想你对罪的认识，你对罪在我自己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这种诠释的认识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你又经历过哪些层面的认识？这是一个非常你生命里面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我不认识你，但神知道你。求今天圣灵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求主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让他的话成为大家的真正的可以得胜、靠主得胜的安慰的鼓励跟力量。我们来先来看罪的影响力，经文上怎么说？罪从哪里开始？经文上告诉我，说实话，如果不是从圣经，我对罪的认识是无知。如果不是从圣经里面神来告诉我我的境况，我对自己的认识是片面。因为我可以用各样的标准把我自己合理化，但是当罪那绝对的标准、绝对的准则在那里的时候，我必须要好好来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关乎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可以是永远的，而那个永远是现在就活的，就是当你信主以后，你就开始经历那个生命、永恒的生命在你里面工作。罪从哪里开始？经文告诉我们说是亚当犯罪。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创世纪，亚当犯罪是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的。神呢创造了亚当以后呢，跟他立了一个约，那是生命之约，就是通往这个生命树那边呢的果子是不可以碰的，就是一个约定而已，一个约定而已。但是亚当他没有，无论他是轻忽还是他好奇，有人说他好奇，又或者是那种他被创造在这个宇宙里面，在这个地球里面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有能力掌管这个神所托付的世界，他看见自己的能力，而没有想到的是神给他的能力、给他的智慧、给他的同在，使他有智慧能够管理这全地，而他就生出了这个悖逆的骄傲，所以他想要像神一样 立自己的善恶标准。不论大家怎么推论亚当，总之他违背了神所设的生命的那个约定，那个约定是用行为来界定的，就是有没有违反规定。亚当犯罪了，他违背了跟神所立的这个约定，而罪的影响力和死的这个结局呢，就进入了这个世界。什么叫罪？罪的结果呢，是死。神不让我们去，神保护我们，神爱护我们，不让我们在罪的权势里面设的诫命里头，在这个诫命里头，在他所设的这个规则里头，我们是在神的保守当中的。可是如果我们想要像亚当那样子违反他，轻忽他，不在意他，甚至于表面遵行他，骨子里反对他，那有一个结果是自己要承担的，那就是亚当夏娃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他们其实过着很痛苦，不再是这么的跟神在一起的那种清省跟丰盛，他们其实进入了痛苦的生活里。罪的结果是身体的死，还有灵性永远跟神的隔绝。我们想想，从古至今，我们都以为死是自然的结果，有没有？是身体老化自然的结果。很多人呢，在很多现在的这个叫做新纪元，新纪元哈，大家如果记得新纪元运动里面，他们讲的就是这个。他们讲从自然而来的人回归到自然，不过就是像四季花谢花开一样的自然规律，很多人是接受这个的。弟兄姐妹，我刚看一开始就说，人的生命不必然是有限的。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的那个第一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对吗？有没有人说不是啊？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哈，所以亚当代表了全人类跟神宣告独立，我自己来设立善恶的标准，不再用神的标准。这样的模式在你我身上有没有发现同样的痕迹？有没有？我们多么会合理化自己，我们甚至于在读圣经的时候都可以合理化自己，而不愿去深思圣经到底要我有怎样的灵里真心真实的改变。又或者我们又误入歧途，误入歧途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不按，我们就把圣经当做一个道德标准，我刚刚讲过了，当成一个标准规定，然后呢，我们有的人勤奋一点努力去追求，然后追求不到，那也有人走另外一条捷径，那就是神所，就是主耶稣来批判的法利赛人，他们做表面，可是心里面呢没有真心遵从。难怪整个旧约里头，神就是在讲以色列人走入了这样的一种需要被拯救的境况，就是我们做了表面的宗教徒，却不是从生命里改变的这种生命之道。那耶稣来就给我们更新的生命之道，好叫我们的灵性能够更新，而重新跟主在永恒里行走。那永恒呢，是对我们而言是现在就开始，对信主的基督徒，圣灵永住以后，其实我们从圣灵内住在我们内心以后，我们其实就跟着永生神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然后靠着耶稣基督胜过死亡的权势，我们向死亡夸胜。过去之后，主耶稣带我们到天上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为耶稣他走过这条路，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他夸胜。这边讲的就是我们出生就带着亚当这种原罪， 我们出生就带着了，这是我们对地自己第一个要认识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也是，在他们，我们常常会说父母亲要鼓励，有没有？鼓励鼓励鼓励，你会发现哦，我们其实鼓励往往是要重新学会怎么鼓励，如何在啊、哦，我讲的说现在讲现代心理学的父母是说啊、哦，鼓励鼓励哈、啊，你看结果我们吹捧出什么很个人主义的孩子，我们没有让我们的孩子真切的认识到在我们的行为跟里面的真正罪的状态。曾经也有这个有一本我看过一本关于我们在属灵的信仰上面哈，那个是在马丁路德改教以后的，他们怎么样教孩子认识自己的罪。其实你很难跟孩子讲什么，但是呢在孩子小的时候叫他们就会背诵一个，可能有些已来过从别的教派来的这个弟兄姐妹，你们会有过以前主日学的经验，那就是他们会教孩子背诵那个教义问答，就是上面有一问一答，孩子要背诵的内容。其实在孩子幼小的心里，他们接受了这个东西成为他们生命的准则，将来只要持续在教会当中，他们继续被教育的时候，他继续被带领的时候，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有一天看见他所背诵的这些内容啊，成为他们的帮助。比如说他们会被怎么问啊，比如说我问他们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哈，我觉得也很有趣啊，我不知道你背过吗？他说，人类的始祖是谁啊？他们回答亚当夏娃啊。那亚当夏娃在神造他们的起初是什么样的景况啊？神造他们是圣洁幸福哦，这孩子要回答要背诵的。然后呢？神跟亚当立什么约？立这个生命之约啊。然后生命之约要求亚当做什么？完全的顺服神。那么如果你完全顺服神，会得到什么奖赏？会得到永生的奖赏啊！这就一问一答哈、啊。我不知道你们背过没有？什么是罪？其中一个一问一答里面，孩子要学习什么是罪。你们知道他们怎么回答吗？任何主动违反神的命令，或者是你轻忽了神的命令的思想、言语跟行动，都叫罪。你会说，哎，这是不是太死板？弟兄姐妹，如果孩子从小这样子教育，我们也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的生命能够长出真正的信心跟生命力来，你相信这些孩子走在神的心意上，交在神的手上，我们仍然有一个盼望。因为什么？因为救恩的影响力是大于罪的。救恩的影响力大于罪。弟兄姐妹，你在你家是第一代基督徒吗？第一个信主的吗？你在你家是第一位信主的吗？你是那位第一代基督徒吗？如果是你，当你好好的经营的你的家或你的职场或你的社群关系里面，你去经营它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相信，当你真正的按着神的能力去把这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的力量进入到你的社群关系，包括你的家庭、你的孩子里面的时候，恩典的力量是大过罪的。你要用这样的信心来仰望主。啊，你看我们这个光讲到这个罪哈，说实话，真是一件我们要好好认识的地方啊，从小就应该认识啊。好，第二个。作为亚当的后代，我们可不可以自己摆脱，靠自己的努力摆脱原罪？经文上说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经文上说那是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呢，有多少人努力要做这件事情？从亚当以后的所有的人类，很多人都在努力这件事情，但他们越努力，靠自己努力 没有被救赎，靠自己努力，觉得自己可以来决定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时候，结果他们自己就成了自己的亚当。什么意思呢？自己就活出了像亚当一样的犯罪，自己成了自己的亚当，自己就活出了像亚当一样的犯罪。就是什么？你亚当脱离神自立善恶标准，那么我是亚当的后代，那我就脱离亚当的善恶标准，我自己再立一个善恶的标准，一样的模式而已，一样的模式而已。事实上这样子仍然是与神为敌。你会发现从亚当以后的人类没有一个人是不死的，死是众人的结局，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回到罗马书的第一章去看，其实神早就已经把它写在第一章里头，让我们曾经讲过第一章，大家回去听那篇讲道。最后呢，人走出一条什么道路？就是拜偶像了。因为我自己立善恶标准，我自己把我自己内心的思想情欲立一个准则，立一个标准在那里，那就是成为我们的偶像，无论是有形的偶像或无形的偶像，包括你的人生哲学，包括你立定的座右铭，都是跟神的救恩有关吗？这些都要想。那些座右铭没有不好哦，因为好坏是我定的嘛，它真的没有不好。我永远记得刘明和牧师在讲他传福音给那个香港黑社会老大的那个例子，他觉得他好棒哦，他是正牌经营，从政府领了正牌经营的娼寮跟卖那个毒药白粉，我是政府挂牌领牌的哦，我卖白粉卖纯白的哦，我没有掺杂哦，这个标准是谁设的？他设的，他还 boast， 他还自夸哦。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就像他们这样，我们在恶的当中而不自知，而不自知。求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原罪，亚当，我们出生就带着原罪，就有犯罪的倾向，就有违背，想要这个违背先人，好了，违背先人的这种倾向，想要自立善恶标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如果我们在代与代之间，我这可能做阿公阿嬷爷爷奶奶的会比较有感觉，你怎么教小孩，你怎么教你的孩子，结果呢，当你的孩子在教他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也自立善恶标准，我绝对不要像我爸妈那样子对待我，那样子来养育我的孩子，有没有过？我有过啦，我真的有过。结果我们发生什么事？就我们发现呢，在父母亲养育我们的过程里面，我们没有一个分辨什么是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来保留的，也没有什么，还有哪些是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来使他那个出于父母的爱而带着私意的养育，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有智慧的胜过。这个胜过并不表示要否定，是让他更完善，趋向神的美意。所以其实我们在讲罪的问题，我们在代与代之间会看见这个事。我就记得我在养育我的小孩的时候呢，我靠的就是我自以为的知道。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走回了一条老路，就是当你的小孩说，妈，你怎么那么像婆婆，你怎么那么像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原来还在这个层次里，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看，当我们这个原罪带来以后呢，我们就会 在行为里面，什么叫行为？当你做了一个决定要去做什么事，就是行为。然后我们就已经在这个犯罪的倾向里面做出了决定，做出了这个行为，这就是罪行。所以我们看见自己吗？看见自己的境况吗？啊，是实际的状况吗？第三个，所以呢，谈到律法的问题，啊，神，你知道这个从亚当以后到摩西这段时间，经文有讲到这些，这个时候讲一个历史的这个人类的历史，摩西颁布了律法。那么律法之前，经文上会说，哎，律法之前就没有罪，不是这个意思，罪也不算罪，不是这个意思。在律法之前呢，人类仍然是罪的工价是死，所以没有人是活着的，没有人是永活的，罪的工价仍然是死，所以罪仍然在这个世界上世代上罪互相影响。可是到了律法神给律法给犹太人的时候呢，在犹太人的眼中就是我说的那种把它立为神的这个道德标准，努力追寻，要么就是钟摆效应，到另一段就是完全忽视这种摆荡。那律法来呢，律法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吗？律法并没有解决罪的问题。经文上告诉我们说，律法呢叫反而叫过犯显多了，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律法反而叫过犯显多呢？律法呢，神给我们，谁给犹太人的律法，也包括给我们哈，包括怎么样跟他建立关系，比如说犹太人要献祭，跟神建立关系，现在这个祭是耶稣基督来帮我们完成了。那么其他的部分呢，都化作原则在新约的书卷里面，大家可以去读。有了律法以后呢，是神叫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些事情，律法来显明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这就是罪的本相。那律法并不带来救赎，它只是更凸显了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神为人当初啊，神当初造人的时候的那样子的一种圣洁跟公义，圣洁与公义。我们其实人活在这个世上，已经丢失了神的圣洁跟公义啊，这个属性了，我们已经没有了。因为唯有神的影响力在我们身上，我们才有神的圣洁跟公义，否则人是没有的。所以律法让我们显得更有罪，因为当我们每次看到神给我们的律法的时候，我们那种罪疚感加深，我们的无力感加深，所以律法叫人显得更有罪。除非我们今天重新被耶稣基督拯救以后，我们的心被更新以后，我们再看律法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神的美善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神给我们的大能大力去活出来。除非这样，律法只是叫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被拯救，但是它并不能解决人的罪性的问题。好，那我现在必须来用到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们是中国人，很多人会说我们中国几千年下来的这种儒家道德思想可是非常好的，我一点都不否认，我一点都不否认，但是有没有被救赎？我们若没有被救赎，中国人只是自立一套律法而已哦，明白吗？我们从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传统里面也立了很多的标准，家有家规，你的家有没有中国人的传统家规？有没有？我们就自立了一套，我们会把那个代替神在圣经里面的诫命哦，我们会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自立了一套 家规属于中国人的。如果我们不是被耶稣基督拯救，没有认真看清楚这个家规对我们的影响，有没有符合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没有去想清楚这件事情，我们仍然受这样律法的捆绑，然后呢，我们只会抵挡他，或者是远离他，或者是他成了人跟人之间，我们在我们自己这个中国人之间活在原来的情况里，而不是活在被更新的情况里。因为发现有些孩子，他们对自己中国文化的认同没有经过救恩的洗礼。如果经过救恩的洗礼的人孩子呢，他们其实是很容易把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所立的标准跟圣经里面，他们找到了一个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去把它里外活出来的。我们里面不会有一种抗拒，而是有一种从神来的怜悯跟恩典，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从而他们走出一条属于神的恩典之路。比如说我们有一条诫命叫做什么，孝敬父母，记得吗？律法书里面孝敬父母。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呢不太去想清楚的时候，我们会自动画上等号，是孝顺父母。中国人的那个传统化里面的孝顺父母没有不好也没有不对，再讲一次，但是在实行这个孝顺父母的方法上，这就是各家里面不同了，各家里面不同了。那我们其实反对的是什么？不是反对孝顺父母，我们是反对各家里面不同的那些对待的方法。我就记得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过，她的爸爸很严格啊。她先生呢要这个娶她的时候呢，在他们家吃饭那个吃饭的饭桌上的规矩显出什么叫做孝顺父母，知道但你会觉得那个真的不是一个最重要的点，是真正的从心里面想到父母怎么样让我的生命价值活在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神所造的那样子的一种命定，我活出神所造我的那个生命的时候呢，我就同时荣耀了，就是孝敬啊，就是这个诫命叫孝敬哈，孝敬父母。这样子就是 honor 了我给我生命的父母亲，也同时荣耀了神。可是我们会停留在一种家规的形态里面。好，比如说像那位姐妹就跟我讲，那个她先生好害怕去每次每逢过年的时候吃饭跟家长吃饭，因为他们不会顾念到平常儿女怎么样跟父母亲的关心啦，真正的相爱啦，这种互动，他们反而会从你怎么吃饭该有的这个规矩来要求什么叫孝顺父母。这走入了一些枝节细末的地方。我发现很多时候家里面的问题就出在这些上面。还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觉得也很感谢主，他有一些反思，就是弟兄呢往往会用以前这个我不讲姊妹也一样了，但今天跟我讲这位是弟兄了这个弟兄呢他就反思到自己以前父母亲怎么样对待他，他自己也用怎样的方式对待了他的儿女。比如说以前的爸妈对我们只有要求他讲了，他说他的爸妈呢对他只有要求，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为什么我们就乖乖的去这样这样这样了，也没让爸妈失望，为什么我现在呢用同样的方式要求我的小孩要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呢，我的小孩就是给我脸色看呢。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去想这些我们设的家规那些方式，比如说坐好，你会不会叫小孩坐好？会其实 他有没有做好这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用神的恩典来让他激励他鼓励他看到做好怎么样对他好，这就是恩典。那如果是律法就是什么做好，你知道他光是要做这件事情他就开始紧张，他就开始会有压力，不是压力不好而是紧张，那个紧张 是在关系里的紧张，让他以后在做这件事情他马上就会有一种捆绑，这就是律法叫过犯显多的意思。当我们没有真正在神的救赎里面的时候，这些规定这些律法只会叫我们越努力，越要求就越看见我们的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多需要被拯救，就是被耶稣拯救，看到我们的境况。救恩的影响力，第二段这个经文就讲救恩的影响力。救恩恩典，神的恩典呢是远远胜过罪恶的。如果我们去看经文，大家要回去看一些经文哈。神的恩典呢，什么叫神的恩典？经文上说我们有神的恩典加上耶稣基督在救恩里头的赏赐，我们的恩典是绝对大过罪恶的。神的恩典就是他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使人可以因信称义。神设立这个原则，第一设立挽回祭，在旧约律法书里面有讲到献祭嘛，耶稣就是完成这种挽回祭。第一，神设立这个原则，神设立挽回祭的原则。第二，神设立因信可以被神称义跟神和好的原则。然后呢，神就差遣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完成救恩，来完成救恩。他完成救恩以后呢，领受救恩的人，用信心领受救恩的人呢，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赏赐。那个我们已经讲过到了，大家回去看，就是在五章一到十一节讲到的。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看我们领受到什么？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我们甚至于把耶稣基督差遣的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圣灵，领受到神满满的爱，而且我们可以因着他复活的生命得救，更因着他永恒的生命以神为乐。弟兄姐妹，都这些的丰盛哈，是被罪恶挡住的，我们如今可以靠着这个恩典胜过的。所以他说这个丰盛的恩典更是要加倍临到众人，这个众人是包括你自己可以要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领受救恩的那位。恩典胜过罪恶，他还谈到永生胜过死亡。如果我们去看罗马书五章十八十九节，你会发现有一个对比的话出现，这个对比很重要。你看到他不断，他有出现一个字叫照样照样，这是经文的重点。所以照样就讲什么呢？就是亚当一个人犯罪，全人类都在罪里面了。那么他的影响力是什么？众人就被定罪成罪人。我们是在罪人的状态，这是我们啊。然后呢，死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了。掌权的意思是什么？大家见到有权势的人，你心里头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就不得不服。有权势的人在你身上，你就不得不怕。所以你看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是什么心态？不得不服，又不得不怕。所以死在我们众人里面掌权作王。那一人影响众人这样的原则照样耶稣基督一人也影响众人，而且远远超过那个罪恶的影响力。耶稣基督一人他顺服了，因为亚当不顺服，耶稣基督一人不但顺服了，而且他真的来到世上采取拯救挽回祭的这样子的行动，他满足了神 公义的标准，我们在神的面前无法满足，他替我们满足了。而且那个公义的准则里面，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公义神，我们活在什么神的震怒底下，就是我们活在欠神罪债的状态里面。而这罪债是我们自己罪人老亚当这样子的一个死做众人的王的生命，自己救不了自己的。那么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他完美的人，他顺服了，他也完成了这件工作。他的影响力是什么？他的一人的一行呢？众人的罪被他偿还，完全偿还，而且被神称为义人，得永生。我们的生命就被神影响了，就是我们恢复到亚当在伊甸园的那个地位，然后呢，神的生命可以影响我们了。弟兄姐妹啊，你知道那是多大的恩典，那是自己做不到的。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一个位置，是神可以继续恢复到我们被神的影响力来影响的。但这当中有一个重点啊，你要回应，你不是机器人，你不是被动的。就像亚当，神给亚当诫命，亚当要主动顺服跟遵守，但亚当失败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属于不是我们是属于神的这个新的创造的人，在基督里。那我们这个新的创造的人呢，就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被神影响力的。那么你的这个被神影响力就不能只停留在你的身上。所以我问大家说，你是第一代基督徒吗？神的那个影响力，你使用它，把它发挥出去了吗？在你的家人当中，你代为信主了吗？在你的关系网络里，你恢复那个关系了吗？耶稣基督影响众人的结果是众人与基督作王。什么意思啊？基督死不再是我们的王，我们不再惧怕死亡，我们也不会在不得不服的情况下，我们乃是知道越过了死亡是耶稣基督越过的。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生命做主，所以我们跟他一起越过死亡，进入永恒，进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永生胜过死亡，这是你有的丰盛的恩典。弟兄姐妹，一段小小的经文里面，我真希望我们回去反复思想，罪在你生命的景况是什么样子，会有一种倾向，每一个人不一样。你可以说，牧师，我很少讲话，哎呀，这句话算实话，很少哈。但是，你有没有在其他地方有一个倾向？你会不会有一个讨好人过于讨好神呢？明白我的意思吗？每一个人的倾向不一样。又有没有一种可能，当我们在用说诚实话的时候，用的爱心是属于自己的标准？因为我想说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想说的时候我就不说，用自己的标准。有很多的倾向，当我们看到罪在我们生命掌权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求神给我们新的生命来活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罪恶清单，我很不喜欢用这个标题，但也必须用。为什么？那果然是就是这样，神就是实实白白清清楚楚让我们知道人的境况。这是罗马书里面的罪恶清单啊，在罗马书一章26-32节，大家回去把它读一下。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时代仍然一样。你想想看，多少年前写的这个圣经，那个年代，甚至于在亚伯拉罕那个年代，索多玛、俄摩拉为什么被焚烧？ 因为他们也是这样，里面同性的、改性的，我讲我们的性别，同性的、改性的，跟现在也是两样，也是一模一样，没有两样。我们的孩子正处在这样的世代里面。那么我标蓝色的地方的，其实是我们当我们求神警醒我们的时候，记得很多时候会有一个行为的出现，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已经犯罪的心，已经是有一个悖逆神的心了。那很多时候呢，至少我们懂得省察自己是很重要的，省察自己。那我们不讲别的，这边有讲的 有很多的犯罪的行为，但是很多呢是我们嘴巴 会把守不住自己的嘴巴。我们有时候说抱怨的话，我们有时候说刻薄的话，我们嘴巴说不出安慰的话，我们嘴巴说不出真正造就他的生命的鼓励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如果光从嘴巴这件事情来说的时候，因为嘴巴是我们跟人沟通一个第一个层次，我们怎么样真正的可以在神的里面更新我们里面的境况，说真正鼓励，鼓励不是虚伪，造就不是假装，安慰不是不面对事情的真相。如何有智慧说这些话？当你埋怨的时候，其实在埋怨神。所以神不喜欢我们说埋怨的话，因为在埋怨的里面，我们在心里面在埋怨神，埋怨神给的环境，埋怨神给的让我遇到的事情，遇碰到的人，而不是真正的我们里面看见神给我们如何在这个关系网络里头把我的生命靠着神的恩典可以活出来的。不论你受洗与否，不论你的生命情况是怎么样，只有一件事情，赶快回应耶稣基督福音的呼召的召唤。不要让我们在生命的年日里只是做一个没有生命改变的这种信徒，那不是神的心意。神的恩典仍然临到你，神的恩典仍然召唤你，可是那个从里面改变认识罪在我们生命怎么掌权，怎么变成你的样子，我们要赶快求神来光照。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活在亚当的失败里，但是我们绝对有机会采取行动回应那位战胜死亡复活得胜的耶稣基督。你知道第六章讲什么吗？就是你要采取行动，面对救恩你不能不采取行动，说哦，我愿意，但是我偷偷的，我隐隐藏藏的，不、哦、这个是第五章的尾巴了。第六章马上就说，你知道洗礼对你的意义的重要性吗？啊，那是第六章我们下一次再说的。所以你必须采取行动，当你真正的接受救恩了，你就必须要快，你要快采取行动回应耶稣基督。神的恩典是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个人他所做的影响我们众人的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你看这个世界要被改造吧，唯有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拯救的恩典。我们是被神差在世上做光做盐的那一位。我们来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此刻。也许我们对罪还是有很模糊的地方，我们也不太清楚我自己罪的 形状是什么样子。但是主，我祈求你，当我们有一颗向你祷告的心，求你光照的时候，就求你大大的来光照我们的生命景况，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知道你就是未来处理我来到世上处理我们罪的问题的，你不是远离我们的，你不是丢弃我们的，你不是叫我们隐藏罪的。主啊，如果有罪在隐 我们隐藏在罪的里面，主啊，求你拿去，求你赦免，求你用你那复活的大能的力量，恩典的力量，主啊，将那罪化为无形。这就是你来洁净我们的目的，好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复活的能力，主，我们向死向罪来夸胜，赞美主。我们求主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愿意在你面前蒙主光照活出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天天靠主得胜，天天夸胜。谢谢主，我们感恩仰望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